姊妹平安，可能大家也特别留意到，我们今天在圣餐桌上有两支的特别的蜡烛，是昨天晚上是 Betty 张姐妹跟我说，她有感觉觉得有一对烛台很漂亮，可以送给教会，让教会在崇拜的时候用，所以我说好啊，神给你这个感动，所以他今天就带来了。其实我在是 University of Redland 的那个浸信会里面，我就曾经看过他们在崇拜的时候是在圣餐桌上点两个蜡烛，一个是为 Foreign Mission 而点，一个是为 local mission 而点，所以这个都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一同思想一个比较我们少谈的题目，可能大家听了很多的关于圣诞节的信息，但是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是关于主再来的信息。其实圣诞节不单单庆祝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其实圣诞节也再次的提醒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耶稣第一次来是卑微的，是成为一个婴孩的样式降生在马槽里，但是其实圣经里有相同的篇幅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是要再来，并且他是要大有威严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再来。到了那个时候，是他不是要单单做世人的救主，他更要是成为审判全地的主。所以今天是跟大家思想这方面的圣经的教导，并且我们基督徒是生活在主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来的当中，所以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常常穿上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们要常常行事为人受光明的子女，以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准备好是来到得到主的称赞和主的奖赏。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也是基督教的历史观，因为我们相信历史是有一定的目的，是从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带来救恩，然后走向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今天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大家请多留意我讲的，而不单单只是看打出来的，因为很坦白讲，我的中文是用手写板输入的，所以比较做得慢，我写的时候是大部分是用英文先打出来，所以可能有好多都是用英文打出来的 PowerPoint， 然后我自己一面跟大家讲，一面的用嘴翻译出来给大家听。所以如果你中英文居家，欢迎你看，如果你比较习惯听中文，请你是听我讲，然后呢上面打出来的会有英文在上面。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冉冉的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不单单第一次来到人间要做我们的救主，耶稣也要在世界的末了再次的降临，当时他要做全地审判的主。我们信靠主的人 已经得救有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我们就不用惊慌，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主说那是我们得赎的日子，那是我们救恩完成的日子，到时我们就要与主面对面，并且得主你自己的奖赏。耶稣曾经说，为主所做的，就算是给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这个人都要得着从主而来的赏赐。所以我们就求主施恩，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好好的过我们当过的日子，让我们做主耶稣忠实的门徒，勤奋地奔走天路，以致当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主的称赞，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恭敬的祷告，奉那爱我们的，为我们身在马槽中，又要有一天为我们再来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主再来是基督信仰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有的主要的基督徒的传道人、神学家都相信这个真理。在16世纪，在苏格兰有一位很出名的宗教改革家，叫做 John Knox， 他曾经就讲过说，耶稣基督是不是带着肉身进入天堂，并且他有一天要再来吗？我们坚定地相信有一天他要再来。我说他是说坚定地相信，因为他说 We know that he shall return， 他不是说 he will， 而是 he shall， 特别是强调这方面的信念。第18世纪很出名的是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曾经说，每一个是真正相信主的人，圣灵都在他心里工作，并且让他是祷告说愿主再来。然后16世纪很出名的另外一位神学家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他也是说，我们是应当常常的渴慕主的再来，以致我们可以有一天看见主是完完全全的，他的荣耀彰显在他的是国度之中。20世纪很出名的布道家，大家知道的格里汉也是这么说，他说很多时候当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讲，会不会有一天我一张开眼发现耶稣已经来了。这是每一个信靠主侍奉神的人都应当有的盼望。圣经的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最后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是启示录22章20节说，证明这事的耶稣说，是的，我必快来。然后使徒约翰说，阿们，是的，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都有的盼望。很多的时候人的一些的预测都常常是不准确的，我们是为了兴趣啊，那可以大家来看一看有一些的预测是何等的是不准确。在1872年，不过100多年前，当时有一位很出名的医生叫做 Louis Pasteur， 他就发现人会生病，原来是因为人的世界之中有很多细菌。今天连小孩子都懂得说有细菌，但是当时 Louis Pasteur 是发现说人会生病有细菌的时候，很多人反对说这是无稽之谈。当时有一位很出名的 Pierre Pichet， 是那个在 Toulouse 大学很出名的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曾经是大胆的宣告说，路易斯·帕斯特的讲说有细菌根本是无稽之谈。我们现在今天知道谁是无稽之谈。然后1876年当时的电信局 Western Union 对当时发明的电话是怎么说呢？说这个电话是有很多的错误，是根本不会能够成为是人沟通的工具。今天我们每个人裤袋里的都是什么？都是电话，而且是很常常像现在是，特别是这几年更普遍了。常常聚会之前，牧师要提醒大家把电话关掉，不然的话，在聚会当中一下子就响起来了。然后1895年，当时的英国的是皇家科学会的会长怎么说呢？他说，那个飞行的工具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100年之后，我们人每个人都飞呀、啊。然后我们并且不单单是在地球上有飞机，还已经都飞到太空，飞到月球上去了。然后当 Fred Smith 就是 Federal Express 的创办人，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把他的这个构想写成一个的报告，读书报告，写成一个建议的文章，当时的是拿了一个不及格。为什么？当时的 Yale 的 professor 说，这个你的观念是不错的，但是根本是不可行的，所以你不能够拿一个 C。 结果就当他了，结果他不服气，自己去开了 Federal Express。 今天我们到处在街口都看到有 Federal Express 的邮筒。人常常的是思想是不正确的。还有两个最有趣的是关于我们用的电脑，一个是1977年，不是很久哦，我们都好多人1977年都生下来了，有没有人1977年还没有生的？那这是很，这里有一位，这是真是小妹妹，啊，那很羡慕你，啊，那个，但是1977年的时候，一个美国很出名的，现在大概不见了，一个的公司叫做 Digital Equipment 的公司的老板说，根本没有人会想要在家里是有电脑。今天你有谁没有电脑？我家里两个女儿每天都有电脑，每天都抱着电脑，每天都现在是最新的是什么？是那个叫什么 iPad 啊，那个嗯，然后好像都是电脑。最后我们大家都知道 Bill Gates， 他在1981年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 640K 很多人都已经足够了，当时的电脑好像的容量很小，只有 640K。 今天是什么？一个 thumb drive 都有16个 gig， 小小的一只，我们每个照一张相都不止 640K。 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是预测常常是不准确的，但是上帝的话却是常常的是绝对准确的。在从公元700年到公元前700年到公元1900年的事件当中，圣经有80个是预言，是圣经上的预言。然后每一个预言，当我们回去看，都已经是完成了。并且圣经里面还有20个关于是世界末了的预言，现在正一步一步的实现，一步一步的在完成。很有趣的是，当我们看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些预言的应验。举几个例子，在以赛亚书41章那里就提到说，有一天以色列要是胜过他的敌人。我们知道1967年的时候，当以色列附近的 是很多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想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消灭的时候，结果他们以寡敌众，打了一个大的胜仗。他们其实把当初很多的地方，差不多到埃及都拿下来了，后来因为联合国的干预，联合国的调停，才把一些的那个地才发回出去。在亚摩斯九章十一节那里就说，有一天以色列是会重建。亚摩斯是主前700到800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根本没有人预想说有一天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圣经已经预言了，在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看见这些事情。然后以色列的地会再一次的有树是生长，其实在那个地方一直到1900年都是沙漠，只有当以色列复国之后，今天他们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在那里种植树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1章的预言既然是在我们这一代是应验了。然后更有趣的是以赛亚书27章6节呢，就说有一天以色列的果子是会是到世界各地去。这个假定什么？果子是平常如果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冷藏，这些的蔬果是根本不可能是到世界各地去。但是今天如果你到那个菜市场去买菜，其实有很多的果菜是以色列出产的，你留意一下子他们出的那些的，有时候你买那个红椒青椒都是以色列的出产，以色列的出产的果树现在是输到世界各地去。只有在我们这一代，因为有了先进的运输工具，有了冷藏的方法，所以这些果子才能够是到世界各地去，不然那早就烂掉了。然后在弥迦书4章那里说，有一天耶和华的圣殿的山要高过众山，说很多人都要去那里。耶路撒冷今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宗教的圣地，犹太教、基督徒、回教徒都在争这个地方。撒加利亚曾经在8章预言说，有一天犹太人要回归到耶路撒冷去。犹太人从主后70年亡国一直到1948年复国，有差不多1800多年根本是没有人想过他们是会复国的。然后以赛亚说51章说，有一天是以色列的是沙漠要好像花园一样这么样子。现在如果你到圣地去旅游，你会看见他们有计划的是灌溉他们的土地。并且以赛亚书42章曾经说过，有一天以色列人要犹太人要从世界东南西北各地是回归。在这一代我们看见，然后讲到耶稣的再来，圣经中是有7个的是预言，每一个都应验。以赛亚曾经是在以赛亚书7章14节那里预言说，有一天是童女要怀孕生子，她的名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在耶稣降生前700年的时候所讲的话，但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应验了。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马太福音1章的记载，也是以赛亚书7章14节的记载。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第一次来的 第二个预言也应验的，就是这一位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在尼迦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伊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从以色列中作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不可以说根源从亘古到太初就有，你敢不敢说你太初就有？只有耶稣来到人间，耶稣曾经说过什么？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因为他是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甚至当耶稣时代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是希律王问他们说弥赛亚当生在何处，他们就想到这段圣经。但是这段圣经是耶稣降生前700多年就预言的，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应验了，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记载。然后在创世纪49章第10节就预言说，有一天这位是弥赛亚，是要从犹大这个支派之中出来。这个话是在耶稣降生前1400年就写好了。圣经上说，会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1400年之前的预言，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应验。然后耶利米在23章5节那里，也就是早在耶稣降生之前600多年，就预言说，有一天这个弥赛亚是要来的时候，他是大卫的后裔。他那时说，日子将到，耶和华说，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皇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然后这个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应验了，因为天使说上帝要将他的主大卫的位给他。耶稣是降生的时候他是大卫家里的人，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记载。然后很有意思的，在诗篇72篇10节，所罗门王在耶稣降生前差不多1000年就预言说，有一天是有王要来，是向耶稣是进贡礼物。因为在他诗篇里这么说，他施哈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这里刚刚好提到是三份的礼物，他施和海岛的王一份，示巴的王一份，西巴的王一份。第六个预言在何西亚书里面十二章一节，其实应该是11章一节，对不起我打错了，那个是也就是耶稣降生前700多年的时候就预言说，有一天耶稣要流亡到埃及去。因为当时就预言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是马太福音有记载的一个应验了的预言。最后先知耶利米早在耶稣是降生之前600多年就预言，有一天伯利恒的市井是那些的婴孩会被杀，然后是在拉结听见，在拉玛听见号啕哭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个也是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那些事发生的时候圣经的话就应验了。这些是关于耶稣第一次来的7个预言，7个预言都完完全全的应验。 当然还有圣经里有很多关于耶稣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的预言，总共有121个，其实都应验。然后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要看的耶稣所讲的他再来的是预言。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那里曾经提到有好几个他再来的是预兆，这就好像我们有一天是去上路一样，人家告诉你走到哪里看见一棵树，走到哪里看见一个路牌，你转右转左你就看到什么，看到一个油桶，这样子你就知道啊，这个是对的路。好几年前那时候跟一些的教会弟兄姐妹是到中美洲的那个波多黎各去做个人布道训练，那个地方很有趣的，不像我们这里有路牌的，我们这里有路牌很清楚，比如你说你住在 Palos Verdes Drive North 哪个门牌，这样子我们一打 GPS 这样子就带你到那里去了，那里是没有门牌的，那里是靠什么呢，走到哪里有一个垃圾桶，然后那个垃圾桶旁边再走前大概100米有一个树，然后再右转啊，那个你再还能看到一个什么，就啊那里就是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有人把垃圾桶搬了，那就怎么办呢？但是那个就是中美洲那个地方他们去找路的方式。同样的预言也让我们知道说，当这些事情应验了的时候，这些事情是一步一步的要按照神的预言来到发生。耶稣在路加福音21:5-6就说有一天是圣殿要被毁，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公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撤毁。当时的圣殿是全世界做的最美的当代的建筑之一，花了46年还没有盖完，然后上面是金碧辉煌，没有人想到有一天那个是圣殿完全是被会夷为平地。但是这在主后70年的时候，当耶路撒冷陷落，当犹太人那个是因为抵抗罗马人，罗马的大军来镇压他们的时候，耶路撒冷陷落之后，这个圣殿就被毁了。其实当初据说历史学家说，当时其实犹太的军队的首领并没有是要来到烧毁这个圣殿，但是有人在圣殿里丢了一个火把就烧起来。你想想也是很奇妙，一个全部用大理石建筑的东西可以丢一个火把就烧起来。然后什么呢？因为圣殿上面有很多金子装饰的东西，据说希律王是送给捐给圣殿的顶上有一个金的葡萄，有6尺的高，那么样子的样子，所以金子不经烧，一烧起来那个金子都融下来，都滴到下面的石缝当中，这样子罗马军队的那些士兵看见有金子，那当然就去挖，所以石头都被挖开来，以致真是耶稣所讲的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只有剩下一个地基，也就是今天的那个哭墙，那个地基是还在那里。第二，耶稣在路加福音21:20说耶路撒冷会被毁，耶稣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件事在主后70年也应验，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的40年居然会应验起来。然而耶稣所讲他要来的第三个征兆是基督徒会是被逼迫，耶稣说在这一切的事以先，也就是他再来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这是哪时候应验呢？主历1-3年 三世纪的时候是有很多的逼迫，但是最多的对基督徒的逼迫是在二十世纪。有人做统计说，在第二十世纪里面，最多的基督徒是为主寻道的，要比在前三个世纪，与这是在前十七个、十九个世纪加起来的都多。其实我们今天认为在美国好像很平安，没有什么，但是其实在世界各地，在二十世纪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是为主而寻道，是为主受逼迫的，只是我们有时候没有听到而已。然后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节也预言说，他来的之前，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是在哪时候打仗打得最大？二十世纪，所以有世界大战。在二十世纪里面有两次最大的战争是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单单是欧洲，东南亚全部都给混进去了。所以最大的战争是在是二十世纪。耶稣已预言说，他来之先，地要大大震动，到处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说，二十世纪里面的地震比很多的前几个世纪的地震都多。人在二十世纪大量的死亡要比黑死病所杀掉的人还多。当人发明了可以控制一些的传染病的时候，就有其他的病出来，好像艾滋病 AIDS， 好像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那个全球的那个感冒，那些的大量的人死亡。然后耶稣也预言说，犹太人是要被散到世界各地去，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这是在公元七十年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十八个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耶稣也预言说，有一天耶路撒冷还要被还给犹太人，这就是在那个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说，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让我们在一九四八年很惊讶地看见，居然犹太人在亡国一千八百年以后复国了。然后我们看见耶稣来之前，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是邦国也有困苦 distress of the nations。只有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全球经济的是范围里面，才会说是不是只是一个国有困苦，而是当一个国有困苦影响全球。有时候当发生金融风暴的是全球受影响，我们美国欠了很多，看起来好像很强，但是欠了很多的债，结果反正谁是大债主呢？是中国。所以中国很害怕，现在中国大陆很害怕说你美国不要倒，因为你倒了你就不还钱了。所以我们大家其实两个看起来是最，一个是共产政权的，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大家都扣在一起。然后那个是很，其实结果原来那个很的是中国才是美国的大债主。这就是全球性的经济，也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是 distress of the nations。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会如此发生。最后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耶稣说，海中波浪的声音，人想了就惊慌不定，然后想到那样降临到地球的事情，就吓得魂不附体。我们今天所担心的是什么？是全世界的暖化，是含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冰山的融化，海水的上涨，甚至有些科学家说在五十年之内，很多海岸边的城市都会变成是水泡满的地方。可能有一天我们一下去就已经是海滩了，那是只有可能住在山顶上的人才是 那个才有他的房子，其他的住在海边的人的房子 都泡在水下面。但是耶稣也在路加福音21章那里讲过，说到那个一切的事情之后，你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都当挺身扬手，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也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所以彼得后书就提醒我们说，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其实当彼得后书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想到了是耶稣曾经讲过，说他来的日子，人要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主就要再来。耶稣曾经说，在那时两个人在田里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在哪一天来到。然后耶稣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到，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年老的时候想到这段话，提醒我们信主的人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是主再来的盼望，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预备主再来的最好的两个准备，就是我们自己要在主里面怎么样子去好好的是行事为人，并且我们要努力多做主工。这是我们基督徒有的盼望，也是我们因为信耶稣有的确据。但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有一天主要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确据？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他要再来，让我们记得说他再来的日子没人知道，但在我们最想不到的时候他会再来。而最好的准备就是我们准备好了，随时随刻如果耶稣来了，我们都能够好像当时老约翰的祷告一样，说是的，主啊，我愿你来。求主就帮助我们。耶稣当年降生在马槽里，但他如今是在天上，有一天他要再来。耶稣不需要你的同情，但是耶稣是需要你来到信靠他。为我们自己的缘故，我们要做好准备，为了我们亲爱的人缘故，我们要是为他们祷告，把福音传给他们，以致有一天当主是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听见号筒吹响的，有一天你早上或者在半夜张开眼睛发现主已经来到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不怕，我准备好了。阿们。让我们接下来是准备我们的心，来到是为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准备洗礼。